今天是第30讲，一开始呢，还是先稍微的把前面讲过的过一下。首先要过一下的就是那个第二品的最后一段啊，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新的意思。什么新的意思呢？那一段是讲艺术果。原来我们一直讲艺术果呢，就只讲是为什么叫艺术果呢？是一时而熟。就是说，是改变了一个时间变熟了。这个改变的时间呢，是以一生一世为单位的。就是说，你前边的这个，你这一生的果，是前边多少是一个综合的因的作用，得这一世的果。你这一世的果报完了，这一世造的因，再跟前边造的因合起来，它的综合作用又决定你下一生的果，是以一世一生为单位的，这叫一时而熟，就是这是大的方面。当然，这个说你有一些事情啊，可能你今天做了，明天就有果，甚至你当时做了，当时就有果，这也是有这个呢，它是一种小的那个即时因果。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熟果是那个以一生一世为单位的一个大的果报。上节课我们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说在这个一时二熟的里头啊，还有一个异类而熟的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以一生一世为因为果来这个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因跟果的类也不一样了。什么类不一样呢？就是你在造业因的时候，是造的善恶类的因，哎，造因的时候是以善恶类来分，哎，你造的是善因还是恶因，还是这个不善不恶的因，就叫无记因。到这个善恶的因成熟的时候呢，异类变了类别了，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苦乐果，不是善恶果了。善恶因在变成果的时候变成了苦乐果，也就是说果没有善恶，果是有苦乐，善有善报，那个善报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乐果为善报，恶有恶报，那个恶报是指的什么呢？是苦果为恶报，也就是说在你造了因。果报来了的时候，这个果报呢，它不是善恶类，而是苦乐类，这叫异类而熟。这个道理就是实际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一生你转这个人，还是转动物，还是转神仙，这个果报无所谓善恶。还有你转人，说你是转男的、女的，还是个高个大，长得什么样子，这个呢也不是善恶的问题。哎，它就是苦乐的问题。你造这个因呢，它这个比较受罪，苦果；你那个这个果报呢，它比较这个享受，哎，是乐果。因是讲善恶类，果没有善恶的类别。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呢，道理讲完了，这个很多道理啊。实际上，你懂了之后呢，可以解决你很多实际问题。但是我们跟实际的这个问题不去结合呢，你就想不到。所以说，要先学道理，然后还要融会贯通，还要这左解决问题，右解决问题。慢慢你越学呢，你就这个越圆融。说学了这个道理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记得这个大家很多人都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这件事儿的发生，究竟是果报呢，还是我造的因？分不清。就是人们的观念当中，如果这件事儿是果报，那对我来说就无所谓，就让它发生就行了哈，因为果报嘛，完了就完了。哎，我没有善恶在里头。如果是我造的因呢，那我就要注意了。因为你要是起恶念造恶，以后就会有恶报；起善念就会有善报，这是关系到以后命运问题，这就有关系了。说我怎么判断面前这件事，它究竟是果报还是我在造新业？ 经常有大家问这个问题。佛教有一个流行的回答，很普遍的回答，叫做什么呢？叫做这句话，就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道理是很对的，就是说你想知道你前生干了些什么事儿，你是造了善因呢，还是恶因呢？今生受者是，你就看你今生得到了什么果报，就知道你造的善恶了。比如说这一生你的人这个身体也不错啊，这个冠冕堂皇啊，这是正报。医报呢也不错，生活条件也这个还可以。然后发生的事情呢，事事呢也比较顺。这就证明什么呢？今生你的这个受的这个果报，就说明啊，你前生造的因呢，还基本上以善为主，还基本上不错。这就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说欲知后世果，说我后世会到什么道去啊？我会享福啊，还是受罪啊？今生作者是，就是今生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决定你未来的那个果报。道理是很明确，说的也对，但是到具体事情上呢，又很难分清了。说比如说比如说我杀一只鸡，说这是我今生的受着，还是我今生的作，这个就分不清了。如果他是今生的受，就是说所谓比如说前生呢，我是鸡，被他杀过，这一生呢作为果报我杀他，还这一报就完了哈，这是果报的意思。如果是果报呢，那好像我杀了他就什么事没有了，是吧？果报完了。说如果要是这个是我今生做的呢，那问题就严重了，那就是你杀一个生，你杀一个生呢，后世必然要有报，而且这个报呢，不是说你杀他一刀你就这个报一个就完了，不是那样的。因为你这个恶报如果现前，它会引起把你前生很多的恶报同类的呀，它都会这个兜起来。说这究竟是果报呢，还是我在造业呢？有具体到一个事情又分不清了。我们上节课学的这个异类而熟这个道理，就可以帮我们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大家回想一下，我当时是这样讲的，说这个果报是没有善恶的，只有苦乐果。然后我讲了一个说什么是果报，我用那个五遍行心所仔细的讲了一遍，就是说五遍行心所，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要经过这五个程序。从这个种子状态还没起来，就要作意，然后触了要有感受，就是你要产生一个直觉，然后你对这个直觉呢还要进行分析判断，说这是什么，然后呢你再采取行动。所有我们起心动念都要经过这五个程序，这叫五遍行心所。变形，所有起心动念没有一个逃得了这五个程序的。然后上节课我讲了，作意、触、受、产生直觉，这都是果报，很确切。就是比如说这一生你在这坐着，你是感觉难受呢，还是感觉舒服呢？你不管是感觉疼呢，还是痒呢？所有你产生的直觉，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你比如说有的人到一个地方一看就感觉舒服，有的人到一个地方一看就不舒服，或者是感觉就不舒服，或者听见某种声音不舒服，或者听见某种声音非常喜欢听，这都是直觉，这个直觉都是果报。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你这生有一个什么身体，你这个身体会产生这个舒服不舒服的感觉，这些感觉，这些直觉，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这都是果报。如果你没有造这个因，没有这个果报，你是绝对看不到那样的颜色，听不到那样的声音，这是绝对的。再下一步想，有了感觉之后，你要想这是什么感觉啊？哦，这是疼的感觉，这是香的感觉，这是什么热的感觉，那是冷的感觉，你就要有一个判断。这个形成这个判断呢，就叫做想，就是形成概念啊，我知道了这是什么，我明白了，这个也是果报。 也就是说，你一起来，你一上街一看啊，这多人什么，你所有的判断啊，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事情，你看到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的果报，哎，做出的判断到想还是果报，再往下一步叫思，哎，就是五辨行里头啊，受想下边一个是思，思就是抉择，哎，就是选择，做出选择。做出选择呢，这就是造业了。果报跟业的界限就在这个思心所，就这么清楚。就是说，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跟产生的判断，这都还是果报，因为这都是你习气里头有的。然后你判断清楚面前的情况了，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是谁，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判断好了。然后该你抉择，就是该你采取行动了。说我对他怎么办？这是造业。也就是说，在你整个心理活动的时候啊，大部分前边都是果报。哎，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产生什么感觉，这都是果报。到你该我怎么面对面前，我怎么面对面前的事情，我要怎么做了？这个选择是造业。任何一件事情里头都是这样来分的，并不是说，说这件事情就是果报，这件事情是造业，不是这样分的。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里头都有果报跟造业，它的那个界限是哪儿呢？就是一直到你要做出抉择的时候，在做出抉择之前都是果报，哎，那个是不由你的。说你今天会出去会碰到什么事情，这个不由你。这个是由你的果报决定的，哎，我今天去办事儿，这件事能办成不能办成，这个是由果报决定的。当然，它也要受你的这个一定的影响，就是什么呢？你那个抉择的影响，你抉择的不同，加到这个果报里头啊，会影响到这个果报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个抉择就是你的选择，就是这个。新造业，就还用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说，你杀一只鸡，哎，如果说前生确实是我被杀了，这一生我杀他，这是一个果报，说我杀了他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呀，是这样来讲，就是说你杀了他确实没有关系，因为前生你杀你，哎，这一报就完了，哎，这一报就完了，确实没有关系，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抉择。就是你杀不杀他？你如果按照习气，按照果报，我不加思索，哎，我就杀他了，那就是完全按照果报来的，就是果报还了，哎，你原来是他欠你一命，现在他不欠你一命了，果报完了。但是呢，你在这儿有一个你改变你命运的机会，就是什么呢？你不让这个果报现前。这就关系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果报是不是一定要报？如果果报是一定要报的，那你就没办法，哎，那就是我现在决定不杀他，那以后还得杀他，那就是一定。但是呢，果报不是一定要报的，也就是说果报不一定是要实现的。我先说一个大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修行从凡夫修行成佛。从他正初地的时候，只是把一小部分染污种子转成清净种子了，使他的梦这个升起这个染污梦的这个那一小撮种子啊，不能现行了。他的绝大部分染污种子还没有果报，还没有成熟。这大部分的染污种子，小部分是在你那个。就是梦醒的时候，成初地菩萨的时候，是这个，就是让他报对峙了。大部分种子是什么呢？是在实地当中啊，一点儿一点儿的，就在种子状态，把它让它越来越干，越来越瘪，越来越朽，慢慢坏掉，最后到成佛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转成清净种子。那个染污种子量小到就是。 把他，你就让他全部集中起来，说你升起一个梦，那也升不起来了，就是太少了，那个而且力量太小了，那个清净种子力量太大了，到那个时候叫舍弃，就是染污种子呢，对之对之对之，到最后不能作为染污种子生现行了，就不能叫种子了，就被舍弃，这个时候你就成佛了。可见呢，从大的方面我们知道了，到你成佛的时候，大部分业是没有得到报的。如果说所有的业都要得到报的话，我们成不了佛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造了无数的业，业没有无边无量啊，所以你就去报去吧。报的当中你还在造，那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说呢，第一个果报不是一定要报的，这是一个，而且大部分果报是不一定要报的。说那我不成佛，我就老在轮回里，不就老在轮回？你也是什么呀？报的是极少数，那个没报的是大量的，因为你一边报一边造，你报的没有造的快，所以那积累的业那如山如海，永远报不完。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果报不一定是要报的，果报不一定是要报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选择了，你就可以有选择了。你比如说他欠我一命，我是不是要他这一命？你可以要，就是果报嘛，你也可以选择不要，那就是什么？你布施一条命，你把一个本来是还杀业的果，你变成了什么呢？修布施的，你布施他一命，你放生，就是果报不一定是要报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你可以造新业，造什么新的善业。说我把一个杀生的业变成了放生的业，哎，说这一下我赚了，你别着急赚，因为你无始以来造的杀生的业太多了，你现在啊才开始放了一个生，才算还了一点债。所以不要太那个，就是好像那个你原来好像就挺好什么啊，从现在才开始啊，一账一账的算，不是那样。无始以来，因为我们无名嘛，我们以为好像人吃东西，什么叫什么天生什么一刀菜哈、啊，说这个动物，哎，我们都欢喜杀生，很多那个你看那个人，那天看一个消息，在西湖旁边，杭州西湖旁边。本来很多小松鼠呢很喜欢这个路人喂它东西吃，结果一个人呢就看到了一个那个一对夫妇，他去喂人家松鼠东西，松鼠过来了，结果那个男的就一巴掌把那个松鼠从树上打下来掉地上，他说踩踩的那个松鼠可能这个受重伤了，好不容易又爬到树上站不住又掉下来，他又给人踩死，然后他老婆还在旁边哈哈大笑。就像这种，他是什么呢？他就是习气，就是好像我拿这个，好像拿着别人的生命，他觉得松鼠好像不算个命啊，他力量比他大，哎，他就能把他拍死，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去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人这个太好像不可理喻了。但是在那个一般的人当中啊，这是大量存在的，哎，他就觉得很好玩。还有那个就是说这是大人，我那个时候见过，就是那个小孩子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这个迫害小动物，你说小孩子谁教，谁也没教给他，无始以来的无名习气，没有智慧，净干这种傻事。你看那个大悲忏里头说，无始以来我们是什么呀，毁塔坏寺，是无恶不作。我当时我一开始看了之后我还觉得不服气，我说我怎么会无比就是好像无缘无故的我就毁塔坏寺啊。你去看那个不信佛的人，以这个就是骂佛教骂那个什么，还他还洋洋得意，嗯，你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家伙，那不是一般的毁塔坏寺，就是人没有智慧的时候啊，那个坏习气啊坏透了。所以啊，你现在说我选择我不去杀生，我还放生，说老实话，清醒的话你也不要太高兴，当然你说这是一个善事应该高兴，你还是把它作为说无始以来我做了很多的这个坏事，欠了很多的这个命债， 哎，我这生有机会啊，能够，我不但不杀了，而且我再还一债啊，应该感到这个非常幸运。我现在懂得了，有了智慧，懂得了这个因果的道理，我能够这个就是少作恶，这个就是转向这个就是解脱的道路，哎，应该感到很幸运，就是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应该这样来看。好，现在呢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回答问题，我这件事是果报呢，还是这个我在新造业呢？你以后就不要这样来看问题了，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它里头都有果报，也有你新造业。从哪儿分呢？就是五遍行心所前四个，从你看到听到有了感觉，做出判断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这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想，这都是果报。然后到思，说我要做出抉择，我怎么对待面前的事情，这就是你造业。这个造业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有的时候说我没感觉到抉择呀，因为我们大量的呀都是按习去抉择的。你就比如说我一看这个杯子，哎，我拿倒了点水，然后就喝，什么整个过程我也没感觉到我做抉择。实际上这里头有每一步都有抉择，只是你这个抉择呢是按照这个习气，所以就是好像习惯成自然，你没感觉，就是自然的，哎，甚至下意识的。你有时候你比如说在这聊天，在这喝茶，可能你聊完天之后，可能你觉得说我整个过程当中没感觉我在喝水啊，可是实际上已经喝了很多杯，都是下意识完成的，那就是按照习气来抉择的。按照习气抉择也是一种抉择，也是在造业，只不过是什么呢，像这一类的造业大量的呀都是无记业，但是呢这里头也有大量的是善恶业的，就是按照习气，这个人习气就是好习气多，哎，他不自觉的就做了很多好事，哎，这个人的坏习气多，不自觉的他还没感觉，他觉得挺正常，实际上就已经这个造了很多恶业。所以呢大家就记住，就是说这个果报跟造业怎么分，就是在用这个五遍行心所，就是你每次起心动念这个五遍行里头前四个，你有了感觉，看到了东西，做出了判断，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都是果报。然后说我怎么对待这个事情，哎，我是这样选择呢还是那样选择呢，这就是你在造业。所以不要这个就是非要说我这是果报，果报我就果报了。是，你比如说这是你的果报，就是说那个还用杀鸡那个来说，哎，你前生这个他欠你一命，你这生杀他一命，果报完了，确实这个果就没有了。但是呢这是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就是你选择让这个果报现行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丧失了一次改变这个果报的机会，就是你不让这个果报现行，你不让你就是说他要还你一命，你不让他还你一命，这个果报现行，你把它变成了放生，放他一命，哎，这样里外呢就是你等于说他欠你一命，这个果报没实现，哎，反而呢你还这个放生一次，变成这样的一个果报了。你跟众生的这个因缘还在，以后他还会碰到你，哎，你还可以再选择这个就是戒恶行善，一步一步的呢，你的因缘越来越好，你这个一步一步的走向解脱。哎，到最后呢你解脱了还回来可以度他，这个果报不一定实现的，哎，实现果报不一定是好事情。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让果报实现，那你就是完了，你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果报无量，是你就果报吧果报吧没有意义。这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了一些基本道理之后啊，实际上你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需要我们什么呢，就是要讨论，互相启发，要提出这个问题，你才能够用这个道理来回答，要这个就是多在这个上边就是熏陶，你自然会一步一步的这个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融通，哎，越来越清楚。 这是复习这个就是第二品的最后一段，讲这么一点，然后开始复习这个咱们上一次讲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啊，不重复，我们光讲这个就是概括性的东西。先看第一段，说所知相就是一切法的样子，应该怎么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正见来了。就是说，一切法的样子略有三种，这个略呢有这个大概，也有重点主要的意思。就是说，重点你应该把说一切法这么多，那我们怎么看呢？佛说，你就抓住三个要点，你就是有了正见了。哪三个要点呢？就是你把它分成三种。哎，面前这一切法呀，你把它分成三种，跑不了这三种，三种没有第四种。这三种是什么呢？一个是依他起相，就是真相。依他起，我们说了，依他起的他，或者是种子，或者是现行。哎，如果你问说现行怎么来的呀，你就是依种子升起的，哎，就是现象。那个依他的他就是种子。你要说种子哪来的呀？是现行熏习的，是依靠现行。哎，升起的种子，所以这个它呢，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依它起就是种子跟现行这两种东西，依它起就是这个世界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真实面貌是什么？我们说各个宗都知道，我们都是为了证到世界的本来面貌，世界本来面貌真正的面貌是什么呀？就是唯有心。哎，每一个有情，不管是六道轮回里的哪种有情，包括一个蚂蚁、一个蚊子，它也是有它自己的一颗心，它的八识。哎，世界上唯有心，这是世界的真相，这叫依他起相。第二，遍计所知相，就是我们说的假相。遍计是意识的译名，意识能够遍计一切法。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就叫遍计所执。意识执着的哪些东西啊？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执着的，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都是我们意识所知道的东西。所以遍计所知相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这个全部是如梦如幻，全部是假象，全部是什么呀？看着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就跟你做的梦一样，世界上已经佛说了有两个东西了啊，一个是真相是唯有心，就是一个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一个是假象，就是这个心所做出来的梦，梦里的一切都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的，这是两个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真理，说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真理单独提出来呢？实际上有的就是这两项。这个真理是我们人从这个两项里头总结出来的，为什么要单独把这个真理推出来呢？因为这个真理是我们解脱的关键，知道这个真理就能解脱，不知道真理就不能解脱，所以这个真理是我们修行的关键，所以把它单独提出来。一个什么真理呢？圆成实相，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的相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这个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你把这个梦让它消失掉，你就圆满成就真实相了。三界唯有心的真相就自然现在你的面前，你就是初地菩萨了，你就可以直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由佛授记你的指导，直接指导你的这个修行过程，那就进入圣者行列了，就把我们摄大乘论的任务就完成了。摄大乘论主要任务是对凡夫说的，是告诉你怎么证到初地，这是摄大乘论的这个任务。这个真理跟前边两个有一个什么大的区别呢？就是这个真理是不变的，前边两个都是变化的。变化的法叫有为法，哎，叫有造作、有为、有变化的法。这个圆成实相，这个真理呢是不变的，不变就叫不造作，不变化就叫无为法，没有造作，没有变化，没有 行动，没有为，这叫无为法。你看世界上有为法有无为法，哎，有为法是具体存在的事情，无为法是这个事情里头所包含的真理，真理是不变的，所以它不变化，无作为。有为法都是变化的，所以它叫有为法。学了这三项有什么好处呢？你把这三项真正它指的是什么时刻记在心中，你要是清清楚楚的不忘记的话，你能看懂所有的佛经。为什么呢？因为佛经里头啊，无非是讲这三个东西。哎，这个地方呢讲唯识，是在讲依他起，是在讲真相。那个地方呢讲五蕴十八界，是在讲梦中如梦如幻的法，是在讲假象。这个地方呢是在讲空性，说这个真如正见什么涅槃都是无为法，不变的真理。哎，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不变的，讲的是无为法。佛经里头出不了这三讲这三个东西，你明白这三个之后，你看佛经啊，这个地方是讲真相，那个地方是讲假象，这个地方是讲真理，没有新鲜的东西了，所以你就都能看懂。你比如说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说我学心经，心经说无色无受想行识，无五蕴无十八界，一直到无智亦无德，既没有智慧也没有所得，以无所得故菩萨究竟涅槃，三世诸佛证道无上正等正觉。我要证到这个圣者，我必须要能所双亡啊，智无智亦无德，要无所得，要彻底空了，我才能够究竟涅槃。明白了。可是紧接着后边就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德，立刻就有智又有德了。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智得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你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你如果懂三项，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前边说的无智亦无德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那个前边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是指的那个凡夫所知法，是指的假象。假象的这些五蕴十八界里头，不管是智还是德，全要空掉，要彻底空掉。就是说我们梦中法要以无所得，就是梦里头一点都不剩，完全从梦中醒来，你才能究竟涅槃，才能够成菩萨，才能够成佛。前边无智亦无德是说的五蕴十八界的那些智那些德，哎，是苦集灭道，就是我们语言安立的佛法，这些智这些德最后证空性之前是全都要空掉的，是要无所得的。你把这个五蕴全部空掉了，从梦中醒来了，你是不是能得到真实境界啊？你是能得到真实境界的。所以后边说的那个菩萨跟佛是依般若智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说的是什么呢？是真实境界，是依他起相。前边说的无智亦无德是说的那个遍计所知相，是假相境界。假相境界必须全空掉，你空掉假相之后，真相自然现前，当然它就是有智又有德。你一看，哎，你要是懂三相，你就能看懂心经。你要是不懂三相，根本不知道依他起性，就知道一个梦中法啊，就知道这个梦中法是空的，就知道这两个后两个，这就是般若经讲的道理。你就实际上你看不懂心经。 你也看不懂金刚经。金刚经上来须菩提就说，我想修般若波罗蜜多，云何降伏其心？我怎么降伏我的心呢、啊、我怎么修这个心呢、啊、这个问的就是真心，就是依他起相的心，就是真实存在的心。这个心是有的，所以佛怎么回答他呀？佛就说，你应该呢去度众生，度了众生之后，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因为这如梦如幻嘛。哎，你就这样来降伏这个心，就是用空掉所有的假象来降伏你的真心。哎，你知道有真相有假象，你就能听懂这个问题，听懂金刚经。如果你不知道依他起相，不知道真相，光知道假象，这个地方你又会糊涂了。说须菩提问佛说，云何降伏其心？你如果光知道假象，你认为这个心也问的是假象的话，那佛就应该怎么回答呀？佛就应该回答说，你把你的心拿出来，我给你降伏，就应该像达摩回答二祖一样回答了，是不是啊？那二祖在那就找心，找心呢找不着，为什么找心找不着？一会儿我们要详细讲这个道理。二祖为什么找心找不着？这个实际上很多人光说啊，二祖密心了不可得，为什么密心了不可得？你能讲出清楚吗？不懂为师你也是讲不清楚的啊！你那不是他都是他心里想的东西吗？怎么就密心了不可得了呢？你随便说出一个想法来，不就是他的心吗？哎，但是二祖密心了不可得，这就是高手。然后达摩说，我为汝安心静。那佛就应该像达摩这样来回答了，按照你如果不知道真相，光知道假象的话，那照你这个逻辑要说的这个话，就是说那佛还不如这个达摩的水平高了，是不是啊？达摩都知道这个心是假的，假的根本就找不着，哎，佛还当真了，就说哎，你应该如是降伏其心，哎，就承认有这个心。这不是水平高低问题，这就是弘法的这个阶段问题，它是在讲哪个层次的道理，需要讲哪个层次，这个众生需要哪个层次的法就给他哪个层次，他需要听哪个层次的法能够提升他的境界就给他讲哪个层次。所以呢，你要学到唯识，学到三相，你才能够看懂所有的经，否则的话你是不会真正看懂的。就是刚才举金刚经那个例子，里头实际上也有真相，云何降伏其心的心，这就是真心，就是存在的，就必须是降伏的，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哎，然后里头说怎么降伏啊，里头佛又有三句话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哎，说刚才说那个心是有的，现在这心怎么又不可得了呢？你就知道了，这个三心不可得的心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假心，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心。我们凡夫认为我们过去有很多想法是过去心，现在我们有很多想法是现在心，将来我们还会有很多想法是将来心，认为这都是心哈。现在我就来讲这个区别，就是说为什么二祖找心找不着。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帮助我们立刻就理解下边一段，这都是实际上这都是一些核心的道理。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大家注意听啊，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心，什么是我们的心。因为我那个时候听韩老讲啊，是很受启发。他讲的时候他就问一句话，他说，你能说出来的能想到的那个东西能是你的心吗？你好好想一下这句话，你能说出来能表达出来能让别人听见，或者你能想到的，那是你的心吗？你记住这么一个原理，就是我们的心是能认识的心，是能， 我们的心能想能看能听，是能。这个能看能听能想的这个心呢，它在活动的时候，它有它的认识对象，它会看到一些，听到一些，感觉到一些，想到一些东西。注意，我们心所认识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它的认识对象。什么叫认识对象？就是你心是能，它所认识的东西都在它的对面，心所认识的东西全是它的认识对象，而不是它本身。这句话是一个关键。比如说现在我开始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眼睛，我们眼睛呢能看到的只有颜色。注意，这个颜色不是眼识，不是能，颜色是所看到的对象，眼识所看的对象是颜色，所以颜色不是那个能看见能看东西的眼。所以你在一看到颜色的时候，这个颜色绝对不是眼睛，不是能看的眼睛，而是眼睛所看到的认识对象。颜色是对象，不是眼睛，它是所看到的东西，不是能，不是能。这个里头理解的时候，关键是能所，就是说我们的心是能，能看能听能想能猜，哎，能胡思乱想的那个能，他所看所见所想所想到的一切都是他想到的认识对象，都不是那个能本身。然后声音，记住声音永远是耳识的认识对象，你一听到声音的时候，这绝对不是耳识。然后说味道，味道也是你闻到的对象，不是你能闻的那个味觉。然后一直到最后啊，我们想到的东西，就是意识想到的东西，就是乱七八糟吧，说外边有人，外边有山河大地，外边有男女老少，我们想到的这些，所有你想到的东西都是你意识的认识对象。注意这句话，所有你想到的东西都是你意识的认识对象，而不可能是你那个能认识的心。这又用到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道理，叫能不能见能，就是叫眼不能自见，手不能自握，意识也不能自想。哎，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说我想到的东西可能不可能是我的心。我们前边说的这几句话大家容易承认，说眼睛看到的颜色它绝对不是眼睛，而是眼睛的认识对象是颜色，听到的声音它绝对不是能听的耳识，而是耳识所听到的认识对象。这样的话，色声香味触感觉，就是我们感觉到凉冷热疼痒这些感觉，它也是我们的身识所感觉到的那个感觉，而不是能感觉的心识。能感觉的那个能啊是没有感觉的，能本身是没有感觉的，它一有感觉就是它所感觉到的了。所以这五个限量，就是色声香味触，我们好像比较容易认识，说色声香味触都是五识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我们的心。哎，不是我们的，这个好认识了啊。你再想一下意识，说可是我想的这个应该是我的心吧，啊，比如说我想啊，我今天要做一件好事，哎，我要学雷锋，哎，这不是心里一个想法吗？这应该就是我的心呐。它是不是你的心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一下。你想，我今天要学雷锋，我要做一件好事儿， 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是用声音想的，你是用声音想的。你想一下，你这件事你怎么想？比如说今天啊，我要这个浪子回头，要改恶从善啊，我今天要做好事了啊，我原来净做坏事，我今天要做好事了。你想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是用声音想的，就是你在心里头自己对自己说的。你想一下，你怎么想？你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今天我要改邪从善啊，我要这个做好事儿，你怎么想？就是用声音想的。然后你再加上说，我今天做什么好事呢？哎，你说我在什么地方见了一个什么，那些人需要帮助，我去这个帮助他。又加上这个景象，这个景象是什么呀？就是颜色。你是用声音跟颜色加起来想的。注意，声音是你的心吗？你知道声音不是。颜色是你的心吗？你知道不是，因为是你的心的认识对象。也就是说，我们意识里头，你不管你想什么，你去做试验，我们意识里头所有的想法，它使用的材料跑不了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没有第六种材料。你去想去，不管你说你在这做数学题。做数学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用声音做，这是4+5，4+5等于几啊？4+5得9，乘法啊，4+4=16，都是用那个声音做的。然后呢，少数情况下你可能加上什么呢？黑板上的那个黑底白字，或者纸上的那个公式，或者是什么式的，这就是颜色，加上少量的颜色。声音为主，加上什么颜色？你去想，你去想，你随便想任何。你说我在这胡思乱想啊，我在这我去旅游，我到了什么地方？我到了天上啊，见了孙猴。哎，那颜色为主，颜色为主，然后还加上什么味道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加上感觉啊，飞起来了。你去想。也就是说，我们意识里头所有的想法，它都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来想的。离了这五种材料，没有任何想法。这五种材料不是我们的心，用这五种材料组成的东西能是我们的心吗？你看，这从另一个角度又证明你所有想到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心。能想的心本身，而是你心的认识对象。意识的认识对象叫什么呀？叫法尘。一切法的法，就是一切法你都可以想到，所以它叫法尘。所以我们人所知道的一切法呀，可以分六大类，就是这六种认识对象。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和意识能够胡思乱想到的一切法，叫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我们全部凡夫全部知道的东西，都在这六尘里头。这六尘都是心的认识对象。都不是心本身，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二祖为什么说觅心了不可得了。他说：“请汝为我安心。”哎，达摩说：“将汝心来于你安。”你把你的心拿出来，二祖就在那找他的心。你想他能找到哪个是他的心呢？你找到这个是他说的一句话，声音是意识想的对象。你想到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呢是身体的认识对象，触觉又不是心。你想，他找不到他，找到的都不是心，找到的都是那个心的认识对象。所以说。就是韩老师说的那句话， 你能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跟想到的，那还能是心吗？那已经是心加工过的东西了，那是心加工出来的产品，那是心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认识比较明确了，就是说，我们凡夫实际上认识到的一切法啊，里头都是所，都是所认识的，里头没有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上那个真相跟假象用能所分清楚了，就是认识到的假象都是所，都是心所认识的对象，分六大类，色声香味触法。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是能认识这六种对象的那个心存在。所以我们在这所有只要有一点假象升起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能认识这种假象的那个真的心也升起来。这又一个道理了，大家注意，就是说，能跟所永远是相对的。能跟所没有说，现在有能没有所，就是我现在心在活动，但是没有任何认识对象，有这样的吗？情况发生吗？是不可能的。你比如说我在看，但是我面前没有颜色，那你就不叫看。你只要见了颜色了，一定是在看。你要说我见了颜色了，但是我能没升起，我眼睛休息了。那肯定也不，也就是能所永远是同时存在、同时灭亡的，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基本原理说明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有一个假象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一定有一个真相存在。有一个什么真相存在呢？就是执着这个假象的心存在。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相对的。世界上只有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能，一个所，哎，一个真存在，一个假存在。你看世界上，实际上说起来也很简单。这样呢，你就能分清楚三相了，三性了。三性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真相，一个假象，这是它俩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当然，你要是说到这个，也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只有能没有所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你比如你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还是有所的，睡着了是前五时休息，哎，无梦睡眠的时候是前六时休息，这个时候七八时是能，七八时是能呢，这个时候没有我们凡夫认识到的所。就是对我对你来说，无梦睡眠的时候啊，你是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认识对象的。这个时候是没有锁，但是呢，有能，你的心还在活动。阿赖耶识执着有我的那个第七识还在现行，所以呢，有这个，这是特殊情况啊，有这个有能没锁的时候。但是不会有所没能的时候，说我正在做梦，哎，我心没活动，那不可能。你只要你有梦，必然有一个那个能做梦的心在活动，哎，所以有所一定有能，但是有能的不一定有所，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啊。到那个就是圣者初地上菩萨，跟一直到佛的状态，他呢？只有能没有所，为什么呀？他没有梦了，没有妄想了，没有假象了，就是佛菩萨这全是真相，他看到我们的也全是真相，他看到我们真啊，你在做梦，你在做什么梦？他看到的都是直接见你的心，直接见你的种子，他看到的也是真相，包括你梦里的那个假象，他看的也是真相。哎，就好像我们说你在假象里头，你以为啊这有个房子，这有好多人， 那个看真相的人，他就是跟看电影一样，跟看动画片一样，跟看图画一样。哎，一看你在这做梦，梦里头有人，梦里头有房子，他直接是看的真相。所以佛菩萨只是有真实境界，没有假的境界了，就没有那个遍计所知相了。他们遍计所知相就永远离开了，永远这个断掉了。你看，说来说去，这个就是整个大乘的核心正见。你这就是学到家了，三十说法都学完了，哎，他就告诉你说，世界上就这三个东西，两个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一个是这里头包含的真理。哎，这个真理就是说那个后边那个遍计所知相啊，这个假象是假的，实际上没有这些东西，就这么一个真理。所以说你真正懂得三相之后啊，所有的佛经都能看懂。为什么呀？因为佛永远是在说这三个东西，只是你需要判断什么呀？哦，这个地方说的是真相，就像心经说的那个最后说，菩萨跟佛依般若得无上正等正觉，哎，这有智有德，这个都是真相，它就是有的。然后呢，说像这个说三心不可得，这个心呢，哎，说的就是假象，哎，就是凡夫，你不管你认为你过去有多少想法，现在有多少想法，将来有多少想法，通通是空，哎，三心不可得，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正见，哎，你就能看懂了。然后为什么降伏其心的有？因为是真心。哎，为什么三心不可得？因为是假象，假心。你一看着啊，这说的是真的是都看懂了，没有矛盾了，所以你能把一切佛经看懂。学三心就这么重要。下边我们看他这个后边啊，他讲那个道理讲完了之后，有一个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提前知道一下。前边讲了很多道理，如是等差别，注意看这一句话，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自性应随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诸佛，各个世界啊，不管多少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所有的佛，他的密意语言。什么叫密意语言？一般人容易误解啊，这个地方咱们说清楚。什么叫密意？密就是好像隐藏不说，这个意思，隐藏不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的这个话呀，它里头隐藏了一些话没说出来，那叫密意。说那为什么不说出来？你先说出来不就完了吗？因为这个时候说出来啊，对你不好，对你理解法有干扰，明白了吧？就好像说很简单的一个人说，哎，佛教怎么回事啊？我要学佛，上来就是三自性，是这个三十了义法，咚咚咚，三界唯有心，一通说，他肯定还没讲两分钟他就跑了。我问问你怎么回事，你弄的这个我连名词我都没听说过，哎，听不懂。好了，这就是什么呢？你不善于说法，哎，你要他需要什么你给他什么，这他才最能接受，他不需要的你给他，他跑了。哎，你这就等于是破坏佛法，叫人说佛教这个东西没用，我问他这个他说那个啊，哎，反正就是让人说你佛教讲的什么呀，反正就哎。所以呢佛说法呀，他不可能说对所有的人全部讲了义的全部的法，这不可能的。哎，他一定是什么呢？给你说一部分解决你现在，但是呢他还要有很多没说的，暂时先不说，哎，以后到你需要的时候再说，那叫密意。并不是说佛在这故意保密啊，我有东西啊，有很多人理解好像就是啊，这个法可不能说啊，啊，我费这么大劲儿才搞明白了，好像要拿一手，不是这个意思。 佛菩萨恨不得立刻把所有的法交给我们所有众生，所有众生立刻都从梦中醒来，都去度别的众生。你说他还省事了，他何必他不给你讲清楚啊？他恨不得立刻让你所有的人梦都醒，都讲清楚。哎，这个密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话呢，不是最后的话，不是完全说清楚的话。实际上所有的话都是这样的话。你说佛讲唯识了义了，了义了是完全说清楚了吗？不可能的。咱们说过佛证的那个境界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说，佛这是勉为其难给我们大概的说这么一样子，那里头没说的还多了，里头秘密还多了。但是呢，你看这句话啊，说所有佛的一切密意语言，就是里头有没说的话的那个话，用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潜台词，就是我说的是这个，实际上我意思指的是那个。潜台词就是有潜台词的那个话，由三自性应随觉了。什么意思呢？用这个三自性，你就可以把那个话找出来，你就知道他有什么没说，你就能看懂，就能看明白。为什么呀？因为三自性把底儿交给你了，说佛说的呀就这三个东西，一个真相，一个假象，一个真理，空性真理，就这三个东西。哎，你这个地方看不懂，你就去看这个地方说的是真相啊还是假象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无为法还是有为法啊，哎，是那个理啊还是事啊，你只要把它用三相一画，你就看明白了，全打通，没有矛盾。这是这个意思。摄大乘论就是说是佛的意思。哎，我们说摄大乘论这是在解释佛说的一个经，那是佛说的意思。我们再看瑜伽师地论有一段这个弥勒菩萨说的话，我们也来读一下。以后呢讲到这个摄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还会详细的再讲这些，现在呢我们就是先来知道一下。瑜伽师地论第74卷有这样一段话，说复次有此三种自性，一切不了义经，诸隐秘义皆应觉了。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了义经？了义就是把这个意思说完了，不了义就是我说的意思还没有说完，这才说了一部分，这叫不了义经。说什么叫不了义经呢？咱们来对比着说。小乘我们说了，如果按这个三自性，我们来这个小乘讲的是三性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三性的第二部分里的一部分。我们说遍计所知相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小乘佛给他讲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五蕴是有的，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一个人我，你不要为他去贪嗔痴，你就会没有烦恼。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就讲遍计所知相里头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法，一个是人。小乘就讲了一个没有那个人我。你看小乘就讲了三相里头的其中一项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少部分。他说这个遍计所知相啊，里头不是一个法一个人吗？他说法有，你看法有实际上不是佛说，法有是我们凡夫见。人无，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灵魂，不要为灵魂苦恼，这样就断了烦恼了。小乘只讲法有人无，只讲了遍计所破了所知遍计所知相的一部分，然后讲般若二十。大乘般若，般若经讲什么呢？破掉全部遍计所知相，就是说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法都是空，都如梦幻泡影。般若经就是讲了没有遍计所知相， 小乘跟般若经呢都讲了一份圆成实相。小乘讲的什么真理呢？就是没有人我，这就是真理，绝对是真理。他讲了真理的一部分。到这个大乘呢，也可以说讲了全部真理，就是什么呢？因为圆成实相的那个定义是遍计所知相永无有性，就是没有遍计所知相，假相是空的，这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般若经把这个真理说完了，人法皆空，五蕴皆空，这就是真理。等于到般若经的时候，二十说法呢讲了后两相，小乘跟中观都没有涉及到一他起相，就是真相是什么，真有什么。这是三世说，原来只有能做梦的心，哎，一他起相是有。好，我们把这个分清楚之后，我们来这个再讲这个什么叫不了义经。不了义呢也是相对而言可以一系列，我们先来讲小乘。小乘说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灵魂，这是讲了一部分真理，他没讲完真理，这叫不了义，就是没讲完了，这是叫不了义。但是如果拿他对世间理论来对比，对我们世间所有的哲学说啊，说这个人也有法也有，是怎么调整这个关系，这个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哎，用小乘理论跟那个叫这个叫世间理论对比呢，那世间又叫不了义了，就是它向善，但是它跟解脱没关系。那相小乘相对于这个世间的，那也可以称为了义。为什么呀？它能让你断烦恼，能解决烦恼问题，这也是说出来一个真理，也讲了一个完整的真理，能断烦恼，能八风吹不动。这是相对而言。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用中观，就是说这个般若经跟小乘经对比呢，小乘说法有人无，般若经说人法皆空，五蕴皆空。这两个对比很明显，般若经要比那个小乘经了义。因为什么呢？他把圆成实相的真理全部说出来了，原来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都没有，哎，真理说完整了。所以呢他说真理说完了，比小乘经的了义，他叫了义，那小乘就叫不了义了。可是呢说般若经只讲了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没有的，只讲了什么是空，没讲什么是有，这还没说完。说光讲空不讲有行不行？不行，它就会发生问题。我们来回头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问题。还拿这个三相说啊，三相说光讲这个空，不讲一他起相，不讲什么是有，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在读般若经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啊？他佛明明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空，无智亦无得，哎，才能究竟涅槃，字是说得很清楚的。但是广学般若经的人呢，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无蕴皆空。因为有个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心里有这么个问题，如果这五蕴都空了，那不就是完空吗？谁也知道完空不对。什么叫完空？就是说什么都没有。这个呀，连世间人也知道这个不对，我们本能的我们就觉得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应该连我们现在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嘛。虽然我们这是假的，但是假的你肯定有真的东西升起它，肯定有它的原因，哎，总是有点东西你才会引起这些这个事情来，它绝对不会什么都没有。而且佛教也明确说，说什么都没有的，这叫完空见，叫诸佛所不化。为什么呀？这是一个很坏的见，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有，这个人还有救。因为什么呀？你可以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他还可以学之类，还可以进步。如果一个人说什么都没有，完空见的话， 他就不接受任何法了。诸佛说不化，因为你佛来跟他一说法，你不用说，我懂了，是这样，什么都没有，哎，就他就不听法了，因为什么都没有嘛。真正做完空见的，真的有这样的人。现在的人，我跟你说，根性还达不到这一步。这个做完空见的人呢，还是有相当水平的，哎。这个堕完空见之后啊，这个人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呀？什么叫完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无所谓，那就没有道德标准，没有修行目标，没有什么，那个人就真正的完空啊，很苦恼的，那就叫万灰俱灭，那就没有希望，没有这个欲望，没有什么，这个人就不称其为人了，那很痛苦的那种。你看世间很多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啊，哲学家什么那个，就是有学问的人自杀呀，有很多是这个。最后他认识到，怎么我见的东西这原来不是真理，原来是假的。就人就叫什么的供需啊，反正就是那样。哎，像那个数学家，发现那个数学本来是我们人那个，我讲过这个意思，数学本来是我们人建立的一个。人为建立的大厦，你可以任意来规定它，那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王国，对吧？你任意规定嘛，这个地方不行你修改嘛。结果后来很多这个，那就是非常聪明的数学家呀，他发现人建立的这个东西都建立不完美，就是这个数学大厦千疮百孔。我们一般人这个不究其究竟的人啊，觉得啊不错呀，这个数学学起来很这个很美啊，那都是这个不深入，深入之后就知道，是历史上好几个那个就是很大的数学家自杀，就是因为这个，最后他发现原来这个根本就成立不起来，哎，等于说他发现人们就是胡说八道，就是戏论。你说他奋斗了一生，以为是真理啊，贡献了一生，结果到最后边是就是谎言，是没有意义，哎，他就不能接受了。广讲空对于这个三世说法来说，广讲空的经啊，它不可能是了义。如果你认为一个只讲空的经是了义，就是说完了，这就是最高真理的话，你就是把这个经放到了完空见的地位，就这么简单。你说五蕴皆空，这就是最高理论，最后理论，讲完了，没有别的了，不需要再讲了，行了，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完空见。哎，典型完空见，无知亦无得，无所得吗？典型的完空见。般若经人家没说这个，就是人家说的是五蕴皆空，是十八界皆空，人家没有说是这个一切皆空。般若经里头说的一切有为法，是指的那个如梦幻泡影，是那个梦里的一切有为法，哎，它不包括梦外边，所以心经就会说到后边就会有智又有得，哎，有真的东西，有真的智，般若是真的智，无上正等觉是真的得，真的果，所以金刚经就会有说云何降伏其心，它就会有这个真的东西提出来，它不是一切皆空。所以你学了二十说法，你还要学三十说法，你才知道什么是有。所以呢，绝对不能把二十说法就只讲只告诉你什么是空的经当成了义经。二十说法只讲什么是空，没有讲什么是有的时候，他对这个不但讲空而且讲有的三十说法来说，二十光讲空又成为不了义经。就是没讲完，我还没讲什么是有，哎，到三十空遍计所值，有依他起， 都想，这才叫完，所以这才叫了义经。所以三种自性是了义经。这个三种自性呢，一切不了义经，那就是指的二十说法以前，般若经、小乘经都是不了义经。诸隐秘义，里头所有隐秘没说的意思，皆应觉了，都在这儿给你说出来了。小乘里头没说的意思就多了，是这个凡夫所知法里头的法也是没有的，他没说。哎，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心，他也没说。到这个般若经呢，是五蕴皆空真理说完了，但是呢有能做梦的心，三界唯有心是真实境界，没说，这都是隐秘义。但是在三字性里头呢，把这些隐秘义都说出来了。为诸如来秘密语言，就是说他那个话里头还有潜台词没说出来的啊，还有没讲出来的。几诸菩萨随无量教，所有的菩萨呀都是随着佛的教导，随无量教，按照佛说的无量的经秘密语言，佛说的有秘密语言，他讲的时候也当然得按照那个有秘密语言来讲。菩萨的所有秘密语言，所有要义里头所有的深意，皆由如是三种自性应随皆成。所以你就知道摄论里头到最后总结的那句话了，说这个这句话，你学了三自性，所有的经所有菩萨的论你都能看懂了。为什么呀？他把世界上的真相假象真理全讲完了。佛就是在这三个东西当中来回讲，该对你讲什么，该对你讲一部分就拿一部分，该对你讲全部就拿全部。哎，你学了三字性，就把所有的佛经都看懂了。所以呢这讲这么个意思，下边再讲一点这个咱们总结啊，光讲没讲过的总结的东西。第一个呢，他就先讲什么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的定义呢，就是很简单，阿赖耶识为种子，就是无始以来我们留的全部记忆做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实，就是其中一部分种子现行升起前期时来，就是种子跟现行就是这么两部分，这就是全部依他起相。这就是世界上全部真实的存在，除了这个新的这个种子现行的这来回的这个这么一个运行，没有其他东西，这就是真相。他这就是给这个诸实诸现行时啊，这个诸实就是前期时，给加了一个定语，说叫虚妄分别所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里头的分别，里头有很多分别了，男的女的啊，山河大地很多分别，都是虚假妄想，都是颠倒梦想，都是搞错了的。哎，给他加了这么一个定语，就是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啊，只要有这个有那个都搞错了，都是这个叫虚妄分别，哎，都是戏论，都是搞颠倒了，没有的他以为是有，有的他反而不知道是有，加了这么一定语。下边说此复云何，就详细的列依他起相，列了十一种。注意这儿有讲一个也不是完全新东西，上一节课也讲到了，这节课要强调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升起来的前期时啊，当然有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有很多这个可以分六大类了哈。它具体组织它里头都有些什么东西啊，它分了十一类。 为什么要分这十一类？为什么要分这十一类？为的是我们修行啊，要分析我们知道都有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我们再来这个，就是仔细的分析。你先要把它执照的东西分分类，哎，所以他就把这个执照的东西啊分了十一类。注意，分的这十一类啊，是按照我们凡夫的执着分的，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存在的。前边给你定义了，这些都是虚妄分别，是搞颠倒了的，哎，是错误的分别。为什么要按这个错误的分别来分呢？第一，没有别的分法，你里头就是这些类。第二，我就是要找你这个错误的分别。给它分分类，然后我一类一类的来给你讲，说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给你破光，你不就知道梦里的一切东西都不存在了吗？所以呢，它是按照那个我们凡夫的妄想分的类，并不是承认我们凡夫的妄想是真的有的。然后说这个。用凡夫妄想分类，你比如说前边五个，我们说了，前边五个是六根、六尘跟六识，就是18界。这18界，当时就有人问说，这18界不是没有的吗？为什么在这儿都叫做识？注意啊，这是要理解这个观点。18界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在给我们有的这个识。就是能执照18界的这个识分类的时候呢，你只能按照这18界来分，就是这个意思。说那18界究竟是有没有？这个地方又说18界没有，那个地方又说有，那就这怎么分呢？记住，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复习的时候说的，你用能所来分，能所来分。就是这个18界是所分别出来的18界，还是那个能执照18界的心？你用这个能所来分。我们前头说过，只要你有一个执着，有一个所，就一定有一个能正在执照这个所。能所永远是共生共灭。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什么东西有还是没有？这个18界有没有啊？你看，就看它是能是所。它要是能执着的心，那就一定是有。你比如我现在说有房子，这是一个执着，执着有一所房子，这是所执着就是房子。这个时候呢，一定有一个认为有这个房子的心正在活动。那个心就是执着有一个房子的心是有的，他所执着的那个房子是没有的，唯能无所，就是唯有能没有所。这儿我也解释一下什么叫唯能无所。有的人说你刚说过能所是共生共灭的，你这怎么会讲唯能无所呢？有能没有所呢？注意啊。这个唯能无所呀，是在什么基础上讲的呀？是在凡夫有能有所的基础上讲的。就是对于凡夫来说，他认为呢，有所，这是肯定的。然后我们经过道理推呢，你也能够让他承认，你既然有所执照的对象，你一定有一个能执照这个对象的那个能正在执着。从这个理论推理，他虽然认识不到那个能，但是他能推理出来，肯定有个能。你要没有一个这个眼睛在看，你怎么会有颜色出现呢？没有一个能执照的心活动，你怎么会知道这有房子呢？从理论推理，他知道肯定有能。这样呢，对于我们凡夫来说，是有能有所的。这个时候呢，注意啊，旁边有一个佛菩萨呀。他告诉我们，认为有能有所的这个凡夫啊，他说呀，你认为有能有所，实际上在你的这个能所里头，实际上是 只有能，没有所。就是说，这个为能无所是在有能有所的基础上讲的，是旁边一个人告诉你的，就是当事者认为必须是有能有所，然后旁边佛菩萨告诉你说，你认为的这个能所都有的这个呀，错了，实际上只有一个能执照的心内是真有的，你所执照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如梦如幻，根本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有眼病的人看见外边有蝇子在飞，哎，一个正常的人告诉他说，为能无所，你能看的眼睛是在活动，但是你所看到的苍蝇是没有的，哎，对于这个有病的人，他认为有能有所，我能看见外边有一个苍蝇飞，他是有能有所。旁边一个没病的人告诉他说，你说的这个能所里头实际上只有能没有所，哎，就是你确实在看，但是你看到了一个假象，那个影子实际上不存在，为能无所。现在也是，我们凡夫有梦，有这个能做梦的心，有能有所，但是我们认为梦里的东西也有，是能做梦的心也有，两个都有。这个时候旁边一个梦醒了的佛菩萨告诉你说呀，你认为的这两个都有错了，实际上是只有能做梦的心在那做梦，梦里的东西全都没有，这叫为能无所。这是圣者告诉我们凡夫一个真理，这又讲清楚一点。好，现在回到我们说这个判断一个东西，是佛经里头说看到这个，就好像说能降伏其心的心是有，三心不可得的心没有。这我看到一个心字，我怎么判断这个心有没有啊？对呀，你记住，就判断什么呢？你看它是能还是所？它如果是我们所知道的心，那就是空，是没有的。三心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过去我的心，现在我的心，未来我的心，都是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心，那就没有。说云何降伏其心，哎，那是指的那个能修行的心，那一定是有的。哎，你用能所来分。好，所以这儿呢你就好分了，就是说十八界是有没有啊？如果你指的是我们所执照的十八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十八界，那就是没有，确切的很，你就可以确切回来。说那这儿说的那个什么比所受时就是六尘，比能受时就是六识，这儿怎么都有呢？就是它是什么呢？你执着有六尘的那个心一定是有的，执着有六尘的那个心就叫六尘识，执着有六根的那个心就叫六根识。所以执照有十八界的心它都是有的，仅仅是把这个心的活动的内容用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分了分类。我在这再举一个例子，国务院是一个全国的管理单位，它管理单位它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茶杯，不生产任何产品。说那这个国务院里头怎么这个划分部门呢？他还得按那个叫他所管理的那些东西来划分，农业部、工业部啊、轻工业部、什么这个军工业部，哎，他得按那个他所管理的划分。他里头有没有那个说这个粮食、什么轻工产品、军工产品国务院生产吗？它一点都不生产。这就好像说那个能执照的心，它要按这个它所执照的这个东西来分类。哎，国务院它就是一些管理人员在那儿戴个眼镜在那儿指挥指挥，哎，说两句话的事儿，做个决策。但是说它怎么分类啊？ 他还得按照那个下边的具体的所管理的这个部门来分类，哎，所以呢，里头你就有工业部、农业什么轻工部、重工部，哎，实际上他那根本什么轻工部也是一张办公桌，重工部也是一张办公桌，没有差别，就说明这个就是能所，它是能管理的机关，它但是呢，它用所管理的部门来这个分它的类。所以呢，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心虽然就是一个心，很简单啊，里头就是有很多胡思乱想。但是我们给他这个胡思乱想的内容怎么分类啊？就按照人们执着的那些颠倒执着的那些东西来分类。哎，有五蕴，哎，或者十八界，或者这十一类什么，哎，按这个分。分了之后呢，我们的目的是破这些东西，破六根、六识、六尘，哎，都没有。还要注意一个东西，今天这总结的讲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啊，就是他这里头说的，比如十八界有六识，唯识也是唯识，注意唯识唯有识的识不是十八界里的六识，也不是五蕴里头的后四蕴，五蕴第一个是色蕴，后四蕴都是心法，受想行识蕴四个都是心法。注意唯有识的识不是唯的五蕴里头的这些心法，不是唯的五蕴里的识蕴，也不是唯的十八界里的六识，这也是人们很容易混淆的一个东西。说那我怎么分呢？人家五识也叫识蕴，是六十八界也叫六识，你那个说这个唯有心的心也叫八识，名字都一样，我怎么分呢？记住法宝啊，能所来分，用能所来分。如果是我们凡夫所分别出来的心，所分别出来的心，像五蕴十八界，这是跟外道共的，就是跟外道大家讨论问题说世界都有什么呀，分五类就是五蕴，分十八类就是十八界，哎，这是跟外道共同定义的。然后佛教说十八界没有，人家很多外道说十八界有啊，哎，定义要一样。所以这个五蕴里的十蕴跟十八界里的十呢，都是凡夫定义的，都是凡夫分别的，都是凡夫知道的。所有凡夫分别出来的这些心都是所分别，都是没有的。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识的那个心跟识是什么呀？是把五蕴十八界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空掉之后，佛呢见到真实境界里头亲证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哎，唯识唯的是那个识，那个时凡夫从来没见过，佛呢勉强给我们用意识啊什么跟凡夫一样的语言来描写他实证的那个境界，哎，说只有种子跟现行什么，就是唯识讲的这一套道理，这是这样的心，跟那个五蕴十八界的心是两回事儿。说那这个心是我怎么跟这个分呢？就是记住唯能无所，就是佛证到的三界唯心的心，是那个能做梦的心，是那个能，是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因为我们凡夫正在用这个心来分别嘛，能不能见能，哎，所以我们凡夫的心永远认识不到凡夫的心，你到圣者才能认识到，圣者能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心都能认识到了，因为他没有梦了，没有障碍了。所以呢，佛证到的心是能，是能分别的心，凡夫知道的那个心是所分别出来的心，所分别出来的心没有，能分别的心有。注意能分别的心我们凡夫认识不到，但佛呢又必须给我们说他真实正道唯有心，怎么办呀？ 所以佛正道的那个心，这个心的内容分类，还要用我们凡夫执照的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来分类，因为我们心里头确实是这样分类的，只是我们凡夫说这些东西有，佛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稍微延长一点啊，再说一个，就是佛说有的这个唯识唯心的这个心。就是佛说有八识，有种子，有现行。佛说的这一套，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佛说它是有，我们现在也说它是有，但是还要分一个层次，就是佛说有的这个心，实际上还是我们听到的，还是用凡夫语言假安内出来的。这个现在我们说它有，但是呢，实际上到最后证空性，就真正见到这个心的时候。要把这个唯识说有的这个理论也要空掉，哎，这叫法上应舍，你才能证到跟佛一样。哦，原来真的是三界唯有心，还分这么多层次。好，我们休息25分钟了就。